以下的讲道信息原由南加州恩典教会的主任牧师约翰·麦克阿瑟主讲。约翰是一位牧者、作家、恩主神学院的院长，并且是《赐你恩福》节目的主讲人。约翰的这个圣经教导媒体事工负责开发和分享他的教导资源到世界各地。这个翻译节目是透过《赐你恩福》和他的支持者所提供的。在节目结束时，你将会听到如何联系赐你恩福的详细信息。现在让我们一起聆听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的讲解。一步一节，释放神的真理。
好，请大家把圣经翻到约翰福音第四章，我们来看敬拜主题系列的最后一部分，是我们的第八篇信息，我想呢，也许是所有信息中最深刻的。我想提醒大家一段经文，第23和24节。耶稣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大家也知道，我们一直在默想敬拜这个主题，是不是只有我遇到这个问题呢？过去一周，我阅读了更多古代圣经评论的文章，也有一些古代圣徒的事迹，看看他们人生里是不是也曾遇到和我类似的困境，就是教会失去了正确敬拜的观念。我发现他们也遇到过。实际上，看教会历史不断出现的呼求，是呼求神的百姓重拾敬拜神的生活。比如多年前，坎特伯雷的圣安瑟伦曾说：“起来，虚弱的人呐！”逃离忙碌的工作，从纷扰的思想解脱一会儿，放下令你疲惫的忧虑和繁重的事物，花一点时间在房间里和神相处，在他里面安息一会儿，进入内室，封闭所有外来思想，把心灵献给神，说：神呐，我寻求你的面，单单寻求你的面。当年呢，他就是这样呼吁人去敬拜神的。周三我从达拉斯坐飞机回来，在机上读了安德烈·波纳尔日记，他是19世纪的圣徒，写下了他的沉思想法、神教导的功课和每天的感受。我从这本书的首页开始，一口气读完了整本书，阅读了他在主日写下的每一篇文章。其中有一处特别触动了我，就是他在1881年的第26个主日写下的话。他写道：一整天，在每一次的讲道，我都感到自己比以往更刚强，神与我同在，圣灵提升我，我跟神有非常亲近的时刻。我在非常亲近的时刻这里停下来，对自己说，我很想知道这是什么样的时刻。在这些时刻里，人不得不发出对神全然的敬畏。我在想，大部分的基督徒有没有经历过这种时刻呢？在这样的时刻，你的眼光完全被神吸引，像雅各书第四章的八节说的，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在这些时刻里，你明显地感受到神的同在，神和你是那么的靠近，就像你自己的手脚和你呼吸那么亲密的靠近。 这系列的信息讲到现在呢，我们要亲近神，也要被神的同在完全充满，真的是我们的目的和目标。跟大家分享这些信息之前呢，我已经同样的教导自己的心，如果我没有这样与神亲近的渴望，我怎么样去期待你们也对神有这样的渴望呢？我的心深深的渴望能在讲道和教导中带出神的大能，告诉你们，传讲信息给你们，教导你们，而神的大能唯独临到那些在他同在里面的人。因为我知道从这个讲坛上倾倒出来的一切，要么提升你们的敬拜，要么毁了你们的敬拜。许多年前呢，理查德·福斯特曾经说，没有神能力的宣讲对于敬拜就像结了霜，发自心灵的宣讲会点燃敬拜的灵，而陷于头脑的宣讲却闷死燃烧的炭火。所以我有很大的责任，我们所有人都听过符合圣经的讲道，对经文的所有解释都正确，研究圣经文本，然而这样的讲道总是令人心寒冰冷，让敬拜像结了霜。另一方面，我们也都经历过神超然的大能高抹他的仆人，当他仆人说话的时候，就像神直接从宝座前来到面前对我们说话一样。所以尽管这系列的信息是直接对着你们传讲的，也是神直接对我说的，我们学习敬拜这个主题的时候，曾经尝试过不要过度滥用这个主题，而是轻微的接触，好让圣灵教导我们。我们也查看敬拜的定义，讨论敬拜的重要性。我们知道敬拜很重要，因为敬拜表明把神放在首位。圣经说，他在寻找真正敬拜他的人。我们还提到敬拜的源头就是救赎，我们蒙救赎是为了敬拜神。我们已经谈论过敬拜的对象，这对象就是神，是父子圣灵。我们还提到敬拜的范围，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我们都要敬拜神，然而我们特别要和蒙神救赎的百姓一起来到神面前敬拜他。现在呢，我们要查看的是敬拜的本质，或者说敬拜的精髓。所以请读第23-24节，这里呢两次说到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敬拜神，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敬拜神啊，完美的平衡，不只是用心灵，不仅以热情，还要以真理来敬拜。反过来说，不仅要有真理，还要有热情，从灵魂的深处敬拜神，也要在神启示的真理基础上敬拜他。你们应该还记得，我们已经读过耶稣教导撒玛利亚妇人要用心灵和诚实敬拜的故事。犹太人有真理，却没有诚实的灵，所以耶稣说，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真正的敬拜把两者融合起来，一方面你不能仅仅凭着一腔热血来敬拜，另一方面也不能以苍白的言语敬拜，这两者必须结合起来。没有光也就没有热，如果你有光就一定有热，这两者必须保持平衡。还记得我们上一次看了心灵这个概念，我们说用心灵敬拜神的意思是从一个人的内在来敬拜神，这不是肤浅表面的敬拜，仅仅符合仪式的要求， 而是从心里发出来的敬拜。这也是诗人在诗篇103篇里说的：我的心呐，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九节也是这个意思：我用心灵所侍奉的神。我们探讨的结论是，用心灵敬拜神需要很多必要的因素。首先要有属灵的生命，我们的灵性首先必须是活着的，像神活着。我们里面一定要有圣灵居住，自从我们蒙了救赎以后，圣灵就一直住在我们里面。然后用心灵敬拜神的人要有更新改变的内在和圣灵的同在。其次呢，我们一定要专注心思在神的身上，从心灵发出的敬拜就是不断思想神。第三，我们对神的想法取决于我们从神的话语中得到的看见和默想。当我们阅读神的话语，看见和默想真理的时候，就已经置身于敬拜里了。接下来第四点，我们一定要专心致志，心无旁骛。诗篇第九篇，诗人说：我要一心称谢耶和华，我要全心全意称谢耶和华。在灵里敬拜的下一个因素，就是要有重生转变的心灵，去思想神，把我们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他和他的作为上。这些思想会从查看默想神话语的过程中提升，然后又借着全神贯注的心又回到神的身上。旧约圣经，尤其是以赛亚书、耶利米书和以西结书，都能看到和新约马太福音呼应的经文。主告诉他的百姓，他们用嘴唇等外在的形式尊敬他，心灵却远离他。这句话呢很常用，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跟神期待的敬拜恰恰相反。神渴望人用心灵来倚靠他。所以举例来说，诗篇第108篇用非常清晰的字句表达了什么是真正的敬拜。在这一篇的开头说：神啊，我心坚定，我口要唱诗歌颂。接着第二节：琴瑟呀，你们当行起，我自己要及早行起。耶和华呀，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也就是说，赞美的乐声从坚定的心、全神贯注、安然无欲的心中升起，单单仰望神。诗篇第112篇也是赞美诗，开头就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接下来呢也是赞美。那为什么诗人的心灵能发出赞美呢？第七节，他心坚定。接着第八节，他心确定。你们看呢，坚定确定的心完全把注意力集中在赞美神的奇妙上。诗篇第57篇同样的思想，第七到十一节：神啊，我心坚定，我心坚定，我要唱诗，我要歌颂。我的灵啊，你当行起，琴瑟呀，你们当行起，我自己要及早行起。主啊，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在列邦中歌颂你，因为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诚实达到穹苍。神呢，愿你崇高过于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你们看，又是确定的心、坚决的心，完全专注于神的心。所以你有了圣灵的内住，转变的心灵，以神为中心的思想，基于神真理的看见和默想。接下来呢，你要有 专注而坚定的心灵。我们要问自己，敬拜神的时候有没有真正专注呢？许多次我们认为自己很专注了，而事实上却没有。诗篇第139篇说的就是这个情况。很有意思啊，你们应该还记得这一节经文的。请听诗篇第139篇23-24节说，神呐，求你监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大卫说，神呢，求你监察我，知道我的心思，如果你发现我里面有什么恶行，就请除掉它。这一节经文说，就连大卫也无法完全明白自己的心。也许他认为自己呢已经尽力对付自己的内心了，所以他说，神呐，我的心里面可能还有些东西呢，我看不到。也许正是这个原因导致我们在内心和在生活中很难把自己完全投入到敬拜中。也许呢，也是这个原因，我们没有想亲近神，跟神建立亲密关系的经历，因为我们的生命还有一些领域没有被对付，还有一些自己看不到唯有神清楚的层面，里面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所以当我们想要在敬拜中拥有专注的心，必须要有完全敞开和悔改的灵。这就是诚实心灵敬拜的第五个要素。我们的心灵一定要敞开，我们要有愿意的心，对神说，神呐，求你监察我，不管你查验到我心中有什么，求你显明出来。如果你发现自己很难敬拜，如果你来到这里，回到家里，生命没有什么改变，也没有亲近神，进入神同在的感知，那么你的生命很可能有些你长时间忽略而只有神才知道的状况。你必须求神把这些东西查验出来，显明出来，并且你愿意在破碎痛悔的心灵中向神悔改。我们必须要对付这些东西。每一次当我们谈到圣经里的敬拜，都会谈到清洗、洁净、认罪、悔改，因为只有罪被完全对付之后，才能全然进入跟完全圣洁的神相交的层面。我们不能带着污秽贸然进入神的同在，自认为的万事大吉了，就像以赛亚一样，我们要在神面前承认自己的罪，让神用熊熊的火炭触摸我们的嘴唇，洁净我们，这样我们才能在心灵里敬拜神。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愿意让自己的思想被神完全占据，研读默想神的话语，以专注的心等候在神面前，完全敞开，让神把所有阻碍我和他关系的东西暴露出来。这就是心灵的敬拜。许多年前呢，查诺克他写道，无心的敬拜不是敬拜，只是舞台剧，而且演员演绎的不是自己的角色，这是虚伪的表演。如果我们不够完美，我们依然可以敬拜神，但是如果我们缺乏真诚，我们就不能说自己能敬拜神。他说的是啊，我们也许 敬拜神的时候不完全，但是我们不能虚伪的敬拜。所以当我们敬拜神的时候，一定要从内在深处发出对神真诚的敬拜。所以我们把自己的灵降服在圣灵之下，它让我们里面充满神的同在和能力。我们请求他洗净我们生命的每一个角落，然后敬拜就可以从我们里面流淌出来，没有一点肤浅和虚假。好，我们来看第二个平衡的要素。我们要在真理中敬拜神啊，在真理中敬拜。上一次在看见和默想神话语的部分就稍微提到了这个第二个要素，不过现在呢要展开来谈一谈。所有的敬拜都是对真理的回应，所有的敬拜都是对真理的回应啊，没有一种敬拜可以和真理隔绝而进行。敬拜不是以神的话语进行情绪啊感觉的训练，敬拜是基于真理的回应。比拉多问了非常重要的问题，他问什么是真理呢？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的十七节的话就是答案。耶稣说，你的道就是真理，或者是诗篇第119篇，你的律法尽都真实。如果我们要在真理中敬拜，神的话就是真理，那么我们必须基于对神的话语深刻的理解来敬拜。如果我们要真诚的敬拜神，我们就要明白他是谁，而神唯一向我们启示他自己的就是他的话。罗马书第一章的十八节说，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这一条真理呢，说到人的良心是普遍启示的真理。接下来第十九节，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首先在广泛的层面，神透过人的良心和一切受造之物向人启示他自己，人却抵挡神这样启示的真理。而第二十五节说，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神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向人揭示他自己。首先他借着一切受造物和人的良心向人启示自己是谁，然后他又借着神的道把自己表明得无比清楚。如果我们要在真理中敬拜他，就要按着神该受的敬畏来真诚地敬拜他。唯一清楚揭示神是谁呢，就是圣经了。只有圣经解释了创造的神和良心的神。我们对神所有的认识都是从圣经而来的。要在真理中敬拜，就要出于对神话语清楚的认识来敬拜。你不能在真空中敬拜神啊，你也不能离开神的启示来敬拜他呀。尼希米记第八章清楚地解释了，说以斯拉在众民眼前展开这书，书呢指的是神的话，他站在众民以上的平台上，他一展开，众民 就都站起来。以斯拉称颂耶和华至大的神，众民都举手应声说：“阿们，阿们！”就低头面伏于地敬拜耶和华。在神的话语和神的圣洁同在里，所有人都受感跪下开始敬拜。请留心听，所有的敬拜都是对神真理的回应，所有有关神的真理都是从他的话语而来的。如果我们被呼召来敬拜神，那么我们就希望按着神是谁这个事实来敬拜他。如果我们想知道他是什么样的神，我们必须查看他启示的自己。圣经揭示了神的真理，可以引导我们的敬拜。在敬拜里，心灵是主观的因素，而真理是客观的因素，必须把两者结合起来。诗篇第47篇第七节有非常好的解释：你们要用悟性歌颂，要用悟性歌颂，所有的敬拜都必须基于真理。敬拜不是简单的手拉手左摇右摆的，或者是经历狂喜啊、空洞啊、无意义的时刻呀，这不是敬拜。敬拜甚至不一定给人带来好的感觉，不是人通常喜欢的感觉。敬拜是因着明白神真正是谁，而从心灵深处向他发出由衷的赞美。你们要用悟性歌颂，为了你根本不明白，他人也不明白的原因而敬拜神，这就非常荒谬。离开对神真正的认识，谈不上真正的敬拜。任何一个不明白神真理的团体都无法敬拜神，因为对神的敬拜必须出于心灵和真理。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的第二节，保罗说：乃将那些暧昧可耻的事弃绝了，我们不行暗中操纵的事，不行诡诈，不谬讲神的道理。也就是说，我们不以诡诈制造某一种经历，或者是某一种结果和反应，只将真理表明出来，好在神面前把自己建于个人的良心。保罗的意思是，我从来不利用圣经，不欺骗任何人，我从不会为了达成自己的目的而欺骗任何人。我渴望的仅仅是把真理表明出来，好让自己在神面前得称赞。敬拜的一切回应都是对神话语的回应。可是很多人呢不明白，这让人震惊。就像我说过的，有人经常问我：哎，你传道这么长时间了，怎么还会有敬拜呢？你们的人是用什么时间来敬拜的呢？答案就是离开了对神本质的认识，你根本无法敬拜神。所以我才这样不遗余力地传讲真理，所以我才会选择这样一周又一周的系统的教导神的话语，没有什么更重要的了。我可以传讲看起来很聪明的道啊，搅动你们的情绪啊，改变你们的态度啊，我甚至还可能用很多的故事之类的让你们呢流眼泪。我也可以讲到非常有趣啊，很愉快啊，但是你说完哇，这个牧师真的是很能讲道啊这句话之后呢，你却 不会敬拜神了。对我来说，教导神的话语，引导你们按照神自己对你的启示来回应神，这才是最大的挑战。所以我认为，任何年轻人走进了服事，如果不重视详尽传讲真理的重要性，就是自取灭亡了。因为人们一定要在生命中的每一个层面来回应神真理的话语，一定要在真理中敬拜神。真理从神的话语显明出来，这就是我们的源头。所以我完全认定一定要教导神的话语。当初期教会的人走在了一起，他们讨论的是使徒的教训，就是使徒说的话啊，他们的教导。这些教导是什么呢？就是神关于他自己的启示。神透过使徒的写作和教导向人揭示他自己。这些人敬拜的就是实质的真理。所以保罗对提摩太说，你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只等到我来，要在这些事上恒心，教导纯正的道理。教导什么呢？就是关于神的真理。我们来这里不是为了要获取情感的经历，我们来到这里是要将圣经中神的真理教导你们，而且从这个真理的源头涌流出敬拜。请看哥林多前书第14章啊，也许呢可以做很好的说明。很明显，哥林多教会的人走进了极端狂热而无意义的敬拜活动，他们欣喜地说着各种各样的胡话啊，还有许多夸大炫耀的见证。这一些呢都是从异教风俗中带进教会的，他们为了这样的狂欢废弃了神真理话语的规模，陷入到毫无理智不可理喻的情感经历。第14节，保罗控诉他们说，我若用方言祷告，是我的灵祷告，但我的悟性没有果效啊，仅仅用方言祷告呢，就像人瘸了腿行走。因为神希望我们不仅在灵里敬拜，还要在真理中敬拜。神并不希望我们对他的认识毫无成效。所以保罗说，我要用灵祷告，也要用悟性祷告，我要用灵歌唱，也要用悟性歌唱。第16节就说明了这个原因。因为人们会明白自己用眼睛看见的东西。我们来到第22节，保罗解释说，所以全教会聚在一处的时候，若都说方言，偶然有不同方言的或是不信的人进来，岂不是说你们癫狂了吗？人们进来看见这一幕的结果就是他们会说，哎呀，这些人呢癫狂了。若都做先知讲道，讲道呢也是做先知的意思，指传讲神的话。若都做先知讲道，偶然有不幸的或是不同方言的人进来，就被众人劝醒，被众人审明，他心里的隐情显露出来，就必将脸伏地敬拜神。你们看呢，只烘托情感的讲道，带给人的仅仅是好感觉，而真理的果效是敬拜神。 永远不要把狂喜的感觉和敬拜神混为一谈。真理是敬拜的中心。我们不否认热情的敬拜会给人感觉，只是这些感觉呢，一定不能跟真理分离，一定不能离开真理去谈什么感觉。早期教会敬拜的时候，他们用歌曲、诗章、灵歌来敬拜，也做一些曲子来敬拜。他们有赞美和感谢的时间，这都在哥罗西书第三章的16-17节列明出来了。但是第16节说，当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丰丰富富的原文是极其丰富的意思。这样当神的话主导你的时候，你的赞美就被规范了，你的敬拜就符合神喜悦的标准。敬拜的本质和精髓是什么呢？就是从我们的内心深处涌流出对神的颂赞、祷告、歌唱、奉献和热爱。但是这样的敬拜总是建立在他启示的真理之上。让教会坚持符合真理的敬拜很难，因为教会的敬拜一方面倾向变得僵硬、毫无生气、死寂、冰冷，另一方面呢，又容易滑向了情绪化、癫狂和以感觉为主导，一定要保持平衡。我们呢，倾向于冷漠、无知感敬拜的，会被旁边热情的人感染，但是这也不是敬拜的中心，敬拜呢一定要平衡。我们要明白真理。使徒行传第17章，保罗到雅典的亚略巴谷，但是这里的敬拜呢不合宜，保罗非常直接坦率地告诫他们。他简单地说，第23节，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喂食之神，你们不认识而敬拜。这就是保罗指责他们的话，你们敬拜你们所不认识的，不行啊，你不能敬拜不认识的神呢。我可以说冷漠僵化的敬拜充满了仪式、条例和传统，变成毫无头绪、没有意义的活动。这样的敬拜和另一种被疯狂的感觉充斥的极端，同样失去了本质。所以我请求大家，如果你们要敬拜神，一定要诚实地研读神的话语，因为真敬拜不会像天上掉馅儿饼那么简单。你的敬拜是从你对神启示话语的理解流露出来的，神的启示就在这本书里。如果你转来转去的、异想天开的等着真敬拜自动发生，给你带来荣耀的狂喜，让你敬拜神，正常来说呢，这永远不会出现。当你学习神话语的时候，你看见了真理，而且默想这些真理，专注于神，心无旁骛，以悔改洁净的心灵来侍奉在神的面前，你就会发现自己的内心不可抑制地涌流出对神的敬拜。你在新约中一次又一次地读到，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怎么样啊，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圣经里提到无知的时候是没有前提的，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真理一定要着眼于真理。因此神命令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敬拜，诚实的原文就是真理的意思。我相信圣灵，也祈求圣灵会把这些真理牢牢地埋藏在我们心里。敬拜的本质既简明又有深层的平衡，只有借着圣灵的大能才能实现这样的敬拜。然而你一定要有深入挖掘神话语的意愿，才会因为看见和默想神的真理而敬拜神。好，我们再看敬拜的结果。我们知道我们敬拜是因为神的命令，但是人都看重结果。我们会很自然地问，如果我们真正开始敬拜了，那会发生什么呢？我相信在我们的生命中，在我们的教会中，一定会发生一些事。敬拜的结果是什么呢？敬拜多么简单，影响却是这样的深远。第一，神会得着荣耀。神会得着荣耀。当我们敬拜神的时候，神会得着荣耀。诗篇第五十篇第23节说，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我们赞美神敬拜他的时候，他就得着荣耀。在利未记第十章第三节，神说，我在亲近我的人中要显为圣，在众民面前我要得荣耀。神希望我们能与世人分别。当我们亲近他的时候，他就在他的百姓中得着荣耀。人生命终极的目标就是要荣耀神，这足够用一生去实践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当我们把神当作神来敬拜的时候，他就会得着荣耀。这也是我们存在的理由，叫神得着荣耀。这个目标已经足够了。但是第二点，我们按照神渴望我们敬拜的方式来敬拜他的时候，基督徒的生命会被洁净。我们的生命得以洁净，这一点在我的心中呢，毫无疑问。当你靠近神来敬拜他的时候，你立刻就面向这个现实。就像诗篇第24篇说的，凡是亲近我的人都要守节心清。所以敬拜的教会就是洁净的教会。真正的敬拜必须要求敬拜者具备圣洁。当我们进入神的同在，我们会感知自己的罪，而且愿意弃绝罪恶。我们强烈的渴望洁净自己，成为圣洁。我们越发趋向神，离神越近的时候，就越会感到自己被罪恶淹没了，以至于会像大卫一样呼求神，主啊，求你鉴察我，看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所以我相信神会在我们的敬拜中得着荣耀，而这就足够了。我相信基督徒在敬拜中被神洁净，我相信教会走向圣洁的关键就是蒙救赎的百姓聚集敬拜神。借着音乐、神的话语、信息，你听到的真理进入他的同在。当你进入神同在的时候，你立刻会面对自己的罪恶。所以圣餐呢，非常非常的重要。这也是早期教会的人这么频繁掰饼的原因，他们呢天天都掰饼。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你家中或者团契中掰饼这么重要。 一旦开始了掰饼，你就要面对自己里面需要被洁净的地方。第三，在真敬拜发生的地方，不仅神会得着荣耀，基督徒被洁净，教会也会被造就。教会因为真实的敬拜得以造就，得以建立，发生转变。使徒行传的不寻常呢，是当教会敬拜的时候，他们得着神的喜悦，也得着人的喜悦。神将得救的人数啊，天天加给教会。他们把基督的教训传遍了整座城市，他们就搅动天下，引人注目啊，影响巨大。敬拜的教会就是被建立的教会。留意啊，我说教会被造就的意思啊，不是说我们会感觉更好，而是说我们会活得更好，我们会活出更好的生命，这才是关键。神会洁净建立他的教会。哥林多前书第14章的26节说，凡事都要按次序行，凡事都要为建立教会而做，教会在敬拜中被建立起来。当你们一起来敬拜神的时候，就变得更强盛了，生命发生了转变。换句话说，敬拜会改变人啊，真实的敬拜会改变人。如果你已经信了很久了，仍然没有改变，那么你就没有真正敬拜神。如果敬拜不会改变我们，我们就没有参与过敬拜。当你进入神的同在，你一定会有改变。当保罗被提进入第三层天之后，他就不再一样了。你进入神的同在后，你也不可能跟原来一样啊！你一定不再一样了。如果敬拜不能驱使我们进入更深的顺服，那就不叫做敬拜。真实的敬拜让我们进入更深的顺服。敬拜从洁净的期待开始，以圣洁的顺服结束。否则那就不是真正的敬拜，也不可能是真敬拜。真正的敬拜必定会改变我们。出埃及记第33章11节啊，不可思议啊。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啊，这里呢就有敬拜。摩西和神面对面说话。同一章里，神的荣耀经过摩西，摩西看见了神的荣光，他们非常亲近，非常亲近啊。你们知道跟神面对面亲近会发生什么吗？我告诉大家会发生什么。敬拜呀。出埃及记第34章的第8节说，摩西急忙伏地下拜。这是与神亲近的第一反应，就是敬拜。你们知道摩西的下一个反应是什么吗？好，请看第9节。他说，主啊，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在我们中间同行，因为这是应着景象的百姓，又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孽和罪恶。我们再次看见同一件事，与神面对面亲密的敬拜。摩西立刻被什么淹没呢？罪，他同胞的罪。摩西的心是破碎而真诚悔改的心。第10节，神立刻非常奇妙地回应了他，说，我要立约，要在百姓面前行奇妙的事，是在遍地万国中所未曾行的，在你四围的外邦人就要看见耶和华的作为，因我向你所行的是可畏惧的事。 神的意思是，摩西，我要祝福你，我要透过你的生命做奇妙可畏的事。你要开始面对面跟永生神亲近，在这种面对面的亲近里，你俯伏敬拜，被自己的罪淹没。神的回应就是赦免和恢复，他要与你立约，祝福你，而且透过你彰显他的伟大可畏。结果呢，你的生命就会改变。第34章的29节说，摩西从山上下来，面皮发光，哇，他的脸被神光辉的荣耀照射，变得难以辨认，变得不再一样了，再也不是上山时候的他了。这就是敬拜，敬拜改变人的生命，与神面对面产生圣洁的亲密。你来到这里跟神面对面，或者你在家把自己关在书房，花时间研读神的话语，你也是跟神面对面，你看见了神。如果你清楚地看见了神，你就不得不俯伏下来。如果你心无旁骛，默想研究专注，而且圣灵在你里面动了工，你一定会跪下来，会看见自己的罪，呼求神洁净你看见的罪。对那些你无法看见的罪，你会对神说，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你为罪悔改，神就要施大能，赐给你他美好的应许。你会借着敬拜成为新人，你一定会改变。你跟神亲近之后，脸上一定有神的荣光彰显出来。所以敬拜的结果就是，不仅神得着荣耀，基督徒被洁净，教会也会被造就。不是拥有更好的感受，而是拥有更好的生命。还有第四个结果，失丧的听闻福音。这样的人会听到神的福音。敬拜的团契很可能比任何讲道都具有更深远的影响。你们听清楚了吗？比任何单独的讲道更具有影响力。我呢，从来没有忘记那位犹太妇女，她走到对街的圣殿寻求辅导。她的婚姻呢濒临破裂了，他们就告诉他，如果他不能付清费用一次拖欠的费用，他们就无法继续给他辅导了，除非他把钱付清。哎呀，这位妇女非常烦恼，于是她走出来，那天呢恰好是星期天，她走上了人行道，遇到了一群人，然后走进了恩典教会的敬拜。几周之后，我就为他施洗。他说，我不记得你说的是什么，实际上我甚至说不清楚那讲到的内容，但是我被你们的喜乐、平安和流淌在敬拜人群中的爱给完全震撼了。我从来没有见过任何人和神这么亲近。结果他成为了基督徒，就是因为看见敬拜者的见证。这样的事情不断发生，这样的见证才有真正的吸引力。今天你们当中的许多人也许是第一次来到这里，相对于这里的一切，你们对于外面发生了什么可能更感兴趣。你们呢有选择的权利啊。我认为凡是有敬拜神的百姓，向神献上自己的心，认识他无限的祝福，而且面容因为神的同在而在闪耀，那么完全胜过世界的影响力就会出现了。 之前呢，我读过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23-25节，保罗说，全教会聚在一处的时候，若都做先知讲道，偶然有不幸的进来，就被众人劝醒，被众人审明，就必将脸伏地敬拜神。敬拜神的百姓在不幸的人身上会产生极大的影响力，敬拜的结果就是神得着荣耀，基督徒被洁净，教会被造就，而且失丧的人听到了福音。我要给大家做个测试啊，请大家打起精神，在接下来的十分钟不要走神儿，这是把所有信息连接在一起的关键。你们当中有人会说，牧师啊，我现在明白什么是敬拜了，我知道了敬拜的重要性，神寻求真正敬拜他的人，我知道敬拜的源头就是救赎，我认识到敬拜的对象就是神自己，敬拜的范围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尤其是蒙救赎的百姓聚集在的敬拜。我明白了敬拜的本质，一定要找到心灵和真理的平衡，就是既要认识神的话语，又要有敬拜的心。我准备好了，但是你又给我出了难题，我应该做什么呢？我怎么样才能真正预备好自己进入敬拜呢？你周日起床来到这个地方，你要做什么呢？你怎么样预备自己敬拜呢？敬拜怎么样发生呢？有一节经文可以帮助你们，请记下来，加上接下来我要告诉你的四点，你可以运用在敬拜的预备上。对我来说，希伯来书第十章的22节是怎样预备的最好总结，请留心听。你们来到这里敬拜的关键，不是唱诗班准备的有多好，也不是讲道的准备的有多好，问题的关键在于你对于敬拜神的预备有多少。请从第22节开始看，经上说，来到神面前而先停下来，这是敬拜的呼召。来到谁的面前呢？神面前，意思是时间到了，该敬拜了，我们来到神面前吧，向神靠近。你说，牧师啊，这就是我想要的状态，我明白，我知道，我想靠近神，但是有一些条件必须要满足啊，一共有四点。第一，真心，我叫做诚恳。第一个测试，诚恳，你真的诚恳吗？你的心坚定吗？你全心全意敬拜神吗？你会向大卫祷告说，神呐，求你使我专心敬畏你的名吗？你真的心存诚实，心无旁骛吗？第二，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我叫做忠诚。保罗写信给希伯来人，这些人呢，对旧约圣经非常清楚，他们对旧约很熟悉，新约已经来了，新的启示在耶稣基督里，自古以来的奥秘正被揭开。为了让这群希伯来人敬拜神，他们必须对旧规条说不，对不对？不再进行各种各样的仪式，不再宰杀牲畜献祭，不再注重那些符号啊、图片啊、形式啊等等，一切旧的都过去了，都放到一边了，旧约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更新更好的约定已经来临， 他们必须愿意说，我要带着新约所说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这充足的信心不是靠行为得救，不是靠遵行仪文得救，而是靠着新约启示的信心得救。你必须带着耶稣基督里充分的信心来到神面前，这就是忠诚。所以你的敬拜不仅要诚恳，还要符合真理，这就是忠诚的含义。新约启示的真理就是人充分的相信神救赎的真理，不需要再依靠你自己任何的功绩、自我价值、自我的义行，或者是任何自我的仪式。你完全相信，单单凭着新约启示的真理就能来到神面前。第三，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我叫做谦卑。你来到神面前，知道自己跟神无分，因为你里面充满的是污秽亏欠的良心，这颗良心必须得到洁净。然而只有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出来的血才能除去我们的罪。所以你来到神面前，发现自己呀不配，甚至没有资格站在他面前，你不得不让亏欠的良心被洁净，这就是谦卑。当我们敬拜神的时候，我们会有不配的感受，认识到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刑罚除去了我们的罪，也认识到除非神洁净我们，否则我们没有任何资格站在神面前。你用宝血洗净了我天良的亏欠，所以如果你要敬拜神，首先必须诚恳，必须忠诚，必须严格按照新约神启示的真理而行，不依靠自己任何的才能，因为你认识到自己一无所事，你完全凭着充分的信心来到神面前。第三，你也要认识到自己本来没有资格站在神面前，这就是谦卑。你能站在他面前，是因为耶稣的宝血洗净了你的罪。第四，身体用清水洗净的，我叫做洁净。啊，诚恳、忠诚、谦卑和洁净，这一点呢跟第一点不一样，这是每天的洁净。在你开始敬拜前，你就要对付生命中的罪，承认自己的罪，求神除去你的罪。的确，你的心已经借着十字架的救赎被洁净了，但是你的脚仍然带着世界的灰尘，所以一定要认罪。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每一次你敬拜的时候，我建议你要运用这几点来检验自己，我是不是诚恳呢？我的心坚定呢？我全心全意仰望神吗？我专注在他身上吗？我在研读默想他话语的时候看见他了吗？我的渴望完全寄托在他身上吗？我是不是确定自己单凭着对新约真理的信心来到神面前呢？我相信我是因信得救，成为新人，凭信而活吗？我有没有认识到，如果不是因为基督，我根本无法站在神面前呢？我要在谦卑中来到他面前。我是不是求神洁净了我的罪呢？我敢说，如果你在主日的早晨多花一点时间翻开圣经，看到这一节经文来查验自己，你一定可以 更好地预备自己来敬拜神，这比做任何其他事情都更有用。然后你可以来到我面前，是借着耶稣基督照着更新的生命而活。你诚恳吗？你谨守新约的真理吗？你会放下自己所有的权利，接受基督在你生命中做成的功吗？如果你是，你就可以说，我们要亲近神，神就必亲近我们。这几点对你们的生命都有帮助，也能改变你的生命。我呢，一点都不怀疑，除非你受到阻碍，无法实践。我想以下面的话来结束今天的信息，请留心听。你们当中有人来到这里呢，已经有很多年了，但是从来没有真正靠近神。你没有与神亲近的感受，即使在你的人生中，在你非常隐蔽的祷告中，你都没有这样的经历。也许在你敬拜之前，你需要做一些事来预备自己的心。敬拜的方式有很多，但是我要指出三个敬拜的阻碍，这也用来结束今天的讲话。请留心听，你们一定要从某一点开始。如果你里面仍然有一些没有对付的问题，你不能就这样来到这里张开口，渴望你的心里的赞美能流露出来。第一个障碍就是我说的悔改的敬拜，而悔改的敬拜，如果有罪在你生命中还没有处理，你一定要处理掉，你一定要负起责任，为罪悔改。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大卫的例子。大卫犯了大罪，他的罪有多严重呢？他跟八十八行了奸淫，然后又谋杀了八十八的丈夫。接下来向神犯了这大罪的大卫啊，他眼睁睁地看见他跟八十八的孩子死去了，他知道神在惩罚他。经上说大卫就从地上起来，沐浴膏抹，换了衣裳，进耶和华的殿敬拜。你们知道这是什么敬拜吗？这是悔改的敬拜。你说啊，这是什么意思啊？大卫当时呢，正处在最伤痛的处境，他失去了刚出生的小儿子，然而他敬拜神，因为他知道他所受的是他应得的。在他悔改洁净自己的时候，他敬拜神。这个人在悔改中说，我犯了罪，我所受的灾是我应得的报应，我所行的和真理相悖，最严重的是我得罪了神。悔改的敬拜意味着在你认罪洁净自己的过程中，你向神倾心吐意，承认自己的罪。你说，我所受的是我应得的。有些人从来没有流露过赞美，因为从来没有对付过自己的罪，从来没有倾心吐意向神悔改，甚至因为某些事被神纠正而产生愤怒或者苦毒。这样的人必须从悔改的敬拜开始，向神承认自己的罪。大卫就是这样的。经上说他进耶和华的殿敬拜，非常投入。第二，我叫做接受现实的敬拜啊，接受现实的敬拜。约伯记，当约伯听到消息，他一切所爱的都离他而去了，就是他的财产啊、牲畜啊、儿女啊，所有的一切都没有了。那经文怎么说呢？约伯 便起来撕裂外袍，剃了头，伏在地上下拜。你们认为他有没有咒诅过神呢？他刚刚失去了一切，他所有的儿女，所有的庄稼，所有的牲畜，他失去了一切所有，然而他俯伏敬拜神，我叫做接受现实的敬拜。他呢，没有向大卫犯罪，神这样做有他自己的目的。约伯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毫无疑问，这就是接受现实的敬拜。你们当中有人从来没有敬拜过神，因为你们仍然无法接受神放在你生命中的某些处境，让你产生了苦毒，让你无法敬拜。除非你接受现实，否则你永远无法敬拜神。乔治·穆勒他这样说道，有一天我死了，我向人的赞美声和批评声死了，我向整个世界死了，唯独向神的旨意活了。我是不是应该告诉大家，从那天起他就开始真正的活了呢？约伯说，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晶。这是接受现实后的敬拜，愿意接受你的处境，接受目前你所处的位置，你的工作，你的职业，你的伴侣，孩子，你的整个处境，还说，神呐，这一切你都知道。即使你失去了爱人，失去了孩子，失去了工作，处在病痛中，你仍然可以说，我要在这一切当中来敬拜你。你们看呢，罪会阻碍你来敬拜神，苦毒也会阻碍你，你无法接受神带给你的环境。请记住，神让你经历这一切有他的目的，难道不是吗？有一节经文呢，让我感到十分震撼，是耶利米书第48章，我只想非常简要的说，耶利米书第48章11节，神要审判摩押，原因是摩押自幼年以来常想安逸。换句话说，当他人不断陷入麻烦，而你呢却没有遇到任何问题，那是因为你根本没有成长。圣经说，摩押常想安逸舒适，如酒在渣子上澄清，没有从这器皿倒在那器皿里，也未曾被掳去，因此它的原味尚存，香气未变。我读到这里呢，就想，哎呀，这句话说的好晦涩呀啊！摩押没有从这器皿倒在那器皿里，也未曾被掳去，因此它的香气未变。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啊，这里在说什么呢？这里说的是酿酒的过程，这里描述的是人们怎么样使用盛酒的容器，把预备好做酒的葡萄放在容器里，然后放置一段时间，最终呢，苦涩的渣子和沉淀物会呈现出来，而且呢，会沉入底部，这就是圣经说的渣子。过了一段时间，当这些部分沉淀好了，人们就把酒从这个容器倒入另一个容器，而剩下的苦涩的部分会沉入底部，再次归为渣子，接着人们又会把酒倒入下一个，再下一个，再下一个器皿里。就这样经过很长时间， 酒从一个器皿被倒入另一个器皿，从一个容器倒到另一个容器，直到所有的沉淀物都沉入了底部，所有的苦涩都沉入了底部，而这些底部苦涩的东西都会被除去，以至于从最后一个容器里倒出来的酒会散发出酿酒者期待的香甜气味。那先知怎样描述摩押呢？摩押从来没有撇掉它里面苦涩的部分，摩押从来没有被从一个艰难的处境移到另一个艰难的处境，它里面的苦涩从来没有被除去。另外，这些器皿底部的渣子就是醋的制作来源，因为味道是苦的。在你的生命中，如果神不断地把你从一个器皿倒入另一个器皿，每一次把你放入不同的试炼，每一次让你被不同的处境限制，你生命里的苦涩会一点一点地被除去，最终有一天神要把你倒入最后一个器皿，发出他一直期待的香甜味道，那时候一切苦涩的味道都会消失了。你越快学会接受现实的敬拜，你就越能自由地从心里向神发出赞美。保罗说，我现在被浇奠，他的生命就像被神从一个器皿倒入另一个器皿，最后发出了甜蜜的香气。最后一点呢，就是敬虔的敬拜，或者说忘我的敬拜。创世纪第22章让我感到震撼。亚伯拉罕上到摩利亚山，要把以撒献给神，啊，令人吃惊啊！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在我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亚伯拉罕举目远远地看见那地方，对他的仆人说，就是对与他同行的仆人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哇，简直让人难以置信啊，对我来说是很惊讶，亚伯拉罕竟然能把这件事看作对神的敬拜，即使要付上儿子生命的代价。你们看呢，这就是不计一切代价把自己投入到对神的敬拜里，明白吗？这是超越痛苦的敬拜，超越苦难的敬拜。有些人呢无法敬拜神，因为他们根本就懒得起床，这样的状态和愿意拿起刀刺入自己爱子的胸口，又叫做神说的敬拜，这相差的有多远呢？亚伯拉罕说：“我们去拜一拜。”他没有用献祭这个词，为什么呢？因为他超越了苦难去看待这件事，他超越了一切，他所看到的不只是给予和献祭，他越过了付出和代价来敬拜神。就像我说的，有些人呢不愿意来这里敬拜，是因为他们必须先进行悔改的敬拜，或者是接受现实的敬拜，或者是敬虔的敬拜，他们不愿意处理自己的罪，不愿意接受自己的处境，不愿意付上代价。但是我建议，如果你敬拜神，会将他的应许浇灌在你生命中，他会向你呈现他的美好。好，我们今天就在这里结束吧。桃树呢曾经问过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他说我们是不是不会说啊这个词了？当心灵俯伏敬拜进入神的同在，带着敬畏的心思考，不要说出不好的话，就这样思绪变得平淡， 此前美好的言辞变得虚弱，完全无法述说心灵的所见所闻。在那个糟糕的时刻，敬拜者只能说出啊的感叹。我们是不是失去了啊的这种感叹呢？我希望不要。父啊，感谢您带领我们的时间，我们求您补足我们的需要，让我们成为真实的敬拜者。这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您收听的讲道原由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讲解。预知更多信息并免费使用约翰的教导，请上网到赐你恩福网站 gty.org gty.org。 这个网站也发售约翰事工的重点资源，如麦克阿瑟研读版圣经。虽然我们销售所有的翻译版本，但我们未必能一一服务到每一位收听这篇讲道信息的听众需求。约翰麦克阿瑟和赐你恩福持有法律上的所有版权保障，查询我们的版权政策可到 gty.org 网站。这包括了复制这个电子版文档的操作说明和局限。